姐妹们平安，你们平安不平安？你们坐在怎么稀稀落落的啊？你们不喜欢坐在一起吗？嗯，好，打开这圣经啊，今天你们是新年度的团长啊，要预备是选举吗？是不是？还是指派？还是命定？选举啊，啊，无关，神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啊。好，那么拍一些讲义啊，我喜欢给你们讲义，因为你们可以做点笔记，你们都要笔吗？今天要做功课的，要做功课。那我们要讲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，大家都有吗？等你们都有哈、啊。对不起，咳嗽好了，但是喉咙敏感，可能吃药太多，吃到喉咙很敏感，变成咳咳咳。那你们好吗？都有了。好，打开圣经，不用打了，我印给你们。我知道你们的投影好高难度的，我说这样看下去可能白内障，看得见吗？所以我都印给你们了，不用看了，印在这里了，印在讲义上面，好，印在讲义，不用关灯，让你们看我看得清楚一点，好啊。都印给各位哈，那我们请来读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那这是今天所用的经文啊、哦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第一句一开头告诉你一个事实。好消息还是不好的消息？嗯，没有注意。第一句话，好消息还是不好消息？嗯，还是坏消息？为什么坏消息？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有一天怎么样？不可能吗？有没有可能？有。为什么有呢？我告诉你，圣经说的，圣经说有就有。世界有开始，世界有一天也会结束。我们人有开始，有一天我们都会结束，是早晚的问题哦。你看见某某人哦，在世活了九十几岁，有一天怎么样走了？有天有个人活了104岁，怎么样？也走了。马土沙拉活到969岁，怎么样？也走了。如果不走到今天怎么样？如果今天还在的话，他不走你走了。一定要走，有开始有结束。好，那最近你看这个火灾哦，厉害不厉害？好厉害，好快，马上就想到万物的结局尽了，这个世界会结局。昨天祷告会的时候，这姐妹跟我一个小组，她说因为最近读启示录，将来这个世界给什么来毁灭？给火来毁灭。她马上就联想到看那个新闻的时候，看那火烧的那个像地狱一样啊，可能将来的地狱比这个更惨。她是马上想到世界就是如此，要结束。读启示录很可怕哦，看见这个世界，将来这个世界给火来毁灭，将来地上的统治者是一个野兽来管制，好可怕。而且基督徒以前在天上怎么样？用唱诗来 迎接未来，所以好好预备唱好你的诗歌，将来可能在天堂不需要讲道，不需要讲道，牧师都失业了将来啊，但是将来怎么样，在天上可以赞美主啊啊！但是无论怎么样，神告诉我们，这个地上聊天，它的结局要尽了家教，这个 paradise 已经给我几乎全毁了啊！今天早晨的啊统计，死亡的人数已经58位，你们写44位，差了14位，因为他说一个地方一连续找到8个尸体在那边。都是长辈，跑不掉那个地方，好可惜哈、哦。还有呢，失踪的人数有228，好可怕哈、哦。昨天晚上，南加州也新的一个火头发生了，又远出了那边隔壁这个斜了，因为连带的哈、啊，火烧很厉害，不必烧到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远远烧到那个远的地方就砰起火了，啊。不需要烧到那个地方的，远远它这个达到那个温度的话，它自然就会起火。以前我在香港，我们的小礼拜堂在木屋区贫民区里面租一个礼拜堂，常常遇见火烧的事情。有些主日崇拜，有没有听见外面火烧？我得跑出去看看到底哪个风向来。远远的还没轮到我们会跑，但看见这边烧的时候，不远的地方那个地方火就起来了，远远的地方。那感谢神，我们的礼拜堂感谢主，四周围都烧了，礼拜堂没有烧，啊，后来说神我们搬走了，一般年轻人最大年龄的人是23岁，我们就开始教会，这是神恩典，哈，有机会跟你分享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个世界有一天他们会结束，看见多处的灾难，其实可以说是世界末日的一些预言，看见。但是世界既然如此，你不能改变的。那彼得告诉我们，不使逃避那个灾难，不使拿去这些灾难，定规了。我们基督徒该怎么做呢？彼得说，我们要好好做好准备，要准备，要准备，很重要。结束要来之前，准备好了没有？灾难要来之前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很多东西是要准备的。有个母亲年纪慢慢大，交代她的孩子，而有一天妈妈不在你身边，但是你记住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不要错过回家最后一班的火车。第二，不要忘记一个你所爱的人，一个曾经爱你的人，不要错过。不要错过大火车的班次，是抓住机会。没有忘记那些爱过你的人，那些你爱的人，是珍视你身边的人。母亲教导一个孩子这样，我们也常常彼此的鼓励。机会不等你的，要抓住人生的机会。有时候机会过了，回不回来？会重新再来？好少的机会会再来的，啊！但是在你面前的时候抓住，信耶稣要抓住机会，侍奉主要怎么样？抓住机会。我常常跟姐妹分享，如果有一天轮到我来服侍的时候，我要抓住这个机会，因为紧紧的记得，不是非礼不行，我们不做。神会不会工作就会停顿啊？就会被败坏啦？不会的，你少来这一套。你不做，神兴起人来做，那对你来说怎么样？你就失去了那个机会。当然我们要抓住机会，但是不要抢人家的机会。这个厉害，这个有这个怜悯我们哦，神预备给我。但是当机会临到你的面前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有时候不是没有机会，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准备。所以彼得说，万物的结局尽了。他不是说，哎，好好吃哦，快乐吧，明天就要死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来说，每天照旧的、照常的，做好你准备的功夫， 做好预备自己来迎接那个万物的结局。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好好随时做好准备。那就看看彼得这位使徒教导我们怎么准备，怎么准备。有三点，牧师不贪心的，都告诉你们三点，三个方向，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上帝，这三个方向。那读圣经的时候，这个小小的基本的原则哦，你抓住它，很管用的这个原则，也是最基本的。对自己、对别人，还有呢，对神。有些时候是对神、对别人、对自己。你看经文的布置怎么布置法啊？那看看这个三角形的关系是最基本的态度，读经的态度。那第一个，我们来看看怎么对自己，对自己有该守的位分。对不起，我要拉开。对自己有该守的位分。好，先给你大纲好了，让你能够抓住我啊，这个 picture 哈。第一点是对自己有该守的位分，第二对别人有相互的本分，相互的关，互相，相反是互相都可以啊，互相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不是单独生存的，你跟周遭的人有没有关系啊？有个互相的关系，彼此的依附，我需要你，你也需要我。对你旁边的人说，我需要你，你也需要我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不要单方面哦，单方面的单恋哦。我需要你，你需不需要我？需要，我们彼此需要，好，我们就能够完整了，才平衡了。单方面需要能够平衡啊？没有了啊，必须要啊，一定的。这不是客气的话，也不是骄傲的话，我很需要你，你需不需要我？需要啊，哦。我需要会有，会有需不需要牧师啊？谢谢你，我们都需要的彼此。我们需要主席，主席需不需要我们？需要。好，选择你的主席啊，从今以后所有事工都堆在你头上，做到你 depressed 为止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的，我们彼此互相担当的，所以对别人有一个相互的本分。对侍奉，也许说对上帝也可以啊，对，我们现在把这侍奉，对侍奉有领受的职分，有领受的职分，职分是从神领受而来的，啊，这样，抓到没有？有位分，有本分，还有什么分？还有职分，好不好记啊？牧师用心良苦，你知道吗？就帮助你好记，因为我知道我们记忆力都不大好啊。就是他哦，对自己有什么？哎，认清我的本分，哎，我的本分做好，别人怎么样你先不要管他，先管好你的本分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自己没管好，管别人那就给薄啊，啊，管好你的本分。然后当我站稳了，好，看看我周遭的人，我对他有一些怎么样的啊，相互里面的一些怎么样啊，我自己的位分，然后跟他有什么本分，我该做，我需要你，你需要我，我成为你的什么人啊？我站好我，我是你的支持，我有我的本分。然后对于神侍奉交给我，认清我的职分是什么。每一个人职分都不一样，不可能一模一样，不可能。然后祷告，来，一会跟你解释哈。好，先回到前面来，对自己有该守的本分。这些里告诉我们有两件事你要注意的，第七节接着告诉我们什么？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八个字，我自己的位分。在末后的时代，彼得特别的专注的提醒我们有两件事要记得。第一个，要谨慎自守；第二个，要警醒祷告。简单的来说，有守有攻，有守有攻。前面是把守防守，打球之所以能够赢球，单单攻你守不好，赢不赢啊？你攻了100分，但是你给人打，攻了101分，你还是输了。 所以你不但要得分，还要防止不给人得分，这是什么？防守。有没有喜欢看 NBA 啊？有哦，我不问不知道，原来我们很多球迷的这里，很多很多粉丝啊，啊，打篮球想要听见你是 fans 怎么喊啊 ？Defense，defense， 防守，防守，防得好，防守很重要，不给人得分，尽量将他得分减到最低。我们基督徒也一样，啊，先不要讲攻打，守好你自己，啊，要守。怎么是谨慎自守？可见自守不简单，所以要谨慎，要加上谨慎。那英文翻作 self control or self discipline。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， self control 容易不容易啊？自我的约束，你可能不能测验你能不能自我约束？我做牧师这么久，我看人失败，我看自己失败，我经历过很多的失败，我发现我们最不容易约束自己是什么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当你有自由的时候。你没有自由，你没不需要约束，会怎么样？别人约束你了，已经你看不自由。你坐牢的时候需不需要约束你自己？不需要，他管监管得好好，好了，放出来，你有自由了，那个时候就看看你的 self control 好不好。我们在一个环境，特别在 Bay Area， 特别在 Cupertino， 我们教会的领袖们哦，都特别小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到处都有什么人，都有基督徒，特别我们做牧师的，不单本教会认识我，还有别的教会认识我。哦，有一天在那个地方吃粥，有人打过来，他说：“嗨，牧师，你是谁？”我不认识他，他认识我，所以小心哦。有天你买东西，你插队啊，牧师你插队，他认识你哦。牧师也不例外哦，喜欢插队的哦。他还问你两句，还给你讽刺你几句。哎，小心哦。那这样情况底下，我们其实哦没有自由哎。一个无形的力量管着我们，好了，你换那个环境，到个地方度假，什么人没看见你，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测验出我们的 self discipline。 你好好思想吧，可能你目前不住 不大同意我讲，那我告诉你，一个人当你有自由的时候，那才是你自由的考验。谨慎自守不是在被监管的时候，那是被放松的时候。有天去到 Las Vegas， 一看见那些东西，你手会痒吗？试看无人，碰碰运气，你还经过祷告哎，神啊，如果你给我中的话，我回去感恩奉献多一点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个世界很巧妙，你手不拉上去没有问题，一抓上去的时候，有人就告诉你：“嘿，某某长老你在这里。”啊，某某牧师你在这里啊，哇，这世界很小 ，small world。无论怎么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怕人看见我而去，那是里面有一份的约束力，自我坚守。在这个世界，记得当我越有自由，越没有人监管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才是我真正人格的考验，灵命的考验。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要谨慎哦。要自守哦，真正的参孙之所以失败，不是打仗的时候，什么时候？他倒在美人的大腿上，他就失败了。我问你，大卫为什么失败？大卫的失败不在打仗的时候，大卫的失败是做王了，我什么都有了。我不必去打仗了，派这个手下去打就可以了，不必我动了，我这个睡到自由醒。什么时候醒过来？有没有人睡到太阳平息才起来的？太离谱了嘛。那什么代表什么？代表自我放松，也可以到放纵的时候，那个撒旦就做工，看见没有？圣经里面很多这些例子。 所以提醒我们要谨慎自守，好、哦，要约束自己，约束你的言语，约束你的欲望，约束我的自由。一个人看见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约束自己，我们有没有机会去那个自助餐呢、啊？补肥，这补肥是包肥，你知道吗？包肥，是自助餐的时候是考验出一个人的节制，约束自己的能量到哪里。你千万不要扶墙进去，那叫扶墙出来。啊、哦，哇，反正都付了钱了，不吃怎么样？白不吃，啊、哦，所以爸拼老命，吃了回来生病，到底害谁呀、啊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哈、哦。这个是当我们什么都可以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灵命的考验的时候啊、哦。彼此提醒啊。哦，彼得告诉我们他曾经也失败过，就帮助我们的谨慎自守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必定是一个自律的基督徒，一起讲，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必定是个能够自律的基督徒，对不对？一个不能自我约束，你还不成熟。也许我们还是基督徒，可能很有成就，但是不见得我们是成熟的基督徒。当然成熟基督徒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表征，其中有一点，我认为一个成熟基督徒必须是一个懂得约束自己的基督徒，约束我的言语，约束我的行为，约束我的意念，约束我的欲望、哦、啊，求主帮助我们谨慎自守。在末后的时代，我们好好来约束，这是守。而攻呢，警醒祷告，没有任何攻击撒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祷告，这是祷告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将来在祭坛奉献给神的不单单是你的祭物，更重要，将来被纪念的叫众圣徒的祷告如香升到神的宝座前。我读这天我感到很大的鼓舞，年长的伯母们，不要轻看你的祷告，众圣徒的祷告，圣经说是众圣徒的祷告，不是传道人领袖的祷告而已，那是众圣徒的祷告，原来有永恒的价值，将来在神的宝座前，可能很多都没有记载，但是你跟我的祷告竟然可以升到神的宝座前，多美呀、啊！啊，这个祷告很重要，所以各位，我们好好珍视这个，而且不单祷告，彼得加两个字，什么祷告？为什么要警醒祷告？因为彼得老兄曾经失败过，曾经没有警醒，还记得吗？耶稣特别拣选三个优秀的门徒去为他一起同心祷告，这个怎么样？三个都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，可能太累了，所以他感觉外表是祷告，实际上他是睡觉。我问你，是得胜还是失败啊？有祷告的外表，却没有祷告的实质。所以彼得说警醒祷告，不单单要祷告，还要警醒祷告。英文翻译做什么呢？ A clear mind，一个清晰的头脑去祷告，意思说你知道你求的是什么，不要胡言乱语，不要随便的啊，随便的建想出来没有意思的啊，我要很清楚我到底祷告是什么，不在乎长短，只在乎你很清楚你祷告的内容，很重要很重要啊！求主怜悯我们。克西马尼园的失败提醒年老的彼得警醒祷告的重要，被他知道，但有祷告的形状不够的，他失败过，失败得好惨，不能跟我所爱的主同心，他感觉非常的难过。往后他勉励年轻的一辈的时候警醒祷告。保罗也告诉我们，在以弗所书，当我们穿好全副的军装怎么样？穿好军装应该开始去打，对不对？他说不是，要祷告，要祷告，随时的多方的祷告， 用祷告来用你的军装，用祷告来攻击撒旦。求主怜悯我们啊！这是简单的来说，基督徒不单有手，基督徒也需要有功，对自己有该有的位分，我们的位分好好守住它啊！这是第一大点。第二大点，对别人怎么样？有一个互相的本分。在这里第八节到第十节三次提到有相互的互相的这个关系，找到没有？第八到第十章，第一个彼此什么？彼此的相爱。第二个互相的怎么款待。第三个又来个彼此的服侍。这是圣经本身有的，我不必去增加很多东西啊。当然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我们该怎么样来互相关系。特别彼得提到三方面，第一个要彼此的相爱，而且他说第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。这句话你好好思想它，不要太快读啊。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的切实相爱，来形容这个爱。怎么爱呀？我们都知道爱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末日到了，最要紧是做什么？当然你说可能传福音了，没错，但是对肢体之间，对教会里面，这个凝聚力很重要。最要紧的，彼得很看重这个，很要紧。这要怎么样相爱？不单要爱，还要切实的相爱，要真诚的，要真实实在在的。像保罗在罗马书怎么说？爱人不可虚假。爱为虚假的吗？请问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试过？有没有试过虚假？有口无心咯，对不对啊？我叫礼貌咯啊，看见一个人里面很讨厌他的，但是为着表示你很有风度哦，哎，你好吗？在心里面说你还没死啊，明白？那个虚假的，教会不要容许虚假在我们当中，啊，切实相爱，最要紧的，好好来持守这个爱。我想这个爱不用讲太多了嘛，耶稣基督给门徒一个新的命令，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看出认出我们是谁啊？是主的门徒。所以门徒有个很大很大的很清楚的记号，就是彼此的相爱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不单要切实相爱，它带来一个结果，因为爱怎么样？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哎，从表面读你容易不明白吗？我爱就能够遮盖很多罪，这就是明明犯了罪了也可以遮盖他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哎，这个遮盖的意思啊，原文是一个赎罪祭的意思。赎罪祭就是遮盖的意思，意思说当我有人得罪我什么，我爱他，我就是遮盖了他，遮盖了他。这个遮盖这个字呢，就像耶稣基督在一个房子讲道，有人抬着一个坛子来见耶稣，因为人太多他们不能进去，结果他们想那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抬那个坛子到屋顶上去，然后拆了那个屋顶，将那个人怎么样垂下去。哇，这个真的费功夫哦，这个人很有心呢，不能进去怎么样？拆了你的屋顶，将来垂下来，为了救那个人。那当然，这个神迹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讲啊。那其中有一点，这个屋顶就是遮盖的意思，原文就是遮盖，屋顶就是遮盖，屋顶是不是用来遮盖的？哎，很有意思哎，哦，所以盖了房子必定有。遮盖家必定有遮盖，基督的家有没有遮盖啊？有， 彼此饶恕，彼此用爱来遮盖。一个人不爱一个人，不爱他就等于不遮盖他，不遮盖等于什么？将你的东西悄悄起来，明白我意思吗？一个人已经犯了错了，你还怕他痛不够，将他所有东西都悄悄出来，那他痛不痛啊？痛得要命啊！这是不遮盖。遮盖就是什么？这爱就是我将他遮盖包容啊。所以真正的相爱是不要拆人的屋顶，明白吗？有没有拆过人的屋顶啊？有哦，有哦，谢谢你怎么坦白。啊，但你听见有人说，哎，某某人这样，你说不值哦，我知道更多，我告诉你的，哇，那屋顶拆得更惨哦，明白吗？嗯，那个就是没有爱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是爱他吗？没有，你是恨他，你没有遮盖他。那这些罪的，这样来来往往呢，我告诉你会产生罪啊，仇恨、恶毒、苦毒、攻击，罪都出来。当我懂得遮盖的时候，就减少很多犯罪滋生出来。所以爱能够遮盖很多罪的意思，不是说你犯了罪，哎呀，我说马马虎虎啦，遮盖，不是这个意思，那是包容、饶恕的意思。哦，反过来，当我知道某某人有些弱点的时候，我不拆他的屋顶，我是遮盖他。哦，我们在引恶怎么样？扬善，基督徒应该做到如此。哦，而不是说他犯的错，我就马马虎虎了，不是，还是要对付。但是不需要你去广播，你知道吗？不需要免费宣传，不需要遮盖他。那好的地方怎么样？这样人的好行为应该张扬出去，很重要。我感觉哈，彼此当然不是一个讨好他这么简单，那是真的是彼此在神面前要鼓励啊，这个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很重要，以爱来减少犯罪。简单的来说，以爱来减少犯罪，以爱来胜过罪。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啊，彼得告诉我们，那彼此的相爱，还有互相的款待。它里面附带一句话，有没有发现？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互相款待的时候有怨言吗？请问，啊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哦。你有没有服侍到人，服侍人服侍的地步，他反而没有谢谢你，还埋怨你，有没有可能啊？有的、哦、那我们要爱心的帮助别人，要招待他，要接待他，要服务他。但是被服务的人不要虐待人的爱心，不要内利用人的爱心，明白吗？不要慢慢爱了，爱了变成还是欠了你一样，这是不对的。他爱你不是该爱的，都是弟兄姐妹而已。我们应该很欣赏、很珍惜人都有爱，不要爱到个地步变成没有这样对待你，还是欠了你一样，这是变成利用人的爱心，很重要。有时候爱心也需要有智慧。你知道我们做牧师的哈，常常给弟兄姐妹爱，有时候一咳嗽了，什么药都送来了。我记得以前在菲律宾的时候胃病住院，然后弟兄姐妹就很有爱心的，牧师这种对胃好，这种对胃好，这个对胃好，很多都过来，很多来吃，然后就问我牧师好了没有啊？我好了，你怎么好的？我说像我一样，通通吃下去你就好了。弟兄姐妹真的有时候很珍惜这些爱哈、哦，但是反过来说，你不要以为你。对，没有这样对牧师你就不对，不应该这样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弟兄姐妹们、哦、我很谢谢主，我们姐妹有个很好的这个叫什么习惯，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他在世家的时候就开始一个很好的美德，有家庭有人不能有生病也好，意外也好，不能煮饭，我们怎么样就轮流送饭再给他。那再说这不是姐妹们该做的，是我们爱心来帮助那个被帮助的人，就不要以为理所当然， 啊，还不要去点菜，你今天送饭来有没有 menu 给我啊？不要这样。我们以前好像没有什么没有好好安排好。听说某个姐妹很喜欢吃猪脚，我们就拼命送猪脚给她，连早餐都猪脚，那不得了啊！啊，她还慢慢有智慧了啊，早餐吃什么，中午吃什么，晚餐吃，很有智慧，做得非常好。但是反过来，当我们被人款待的时候，不要让人做到发怨言，做到有一天你这样爱的话，反而给你利用的话。爱心本来是好的，明白意思吗？爱心是好的，趁人家有困难的时候我帮助他是好的，但是有一天变成发怨言的话，就完全破坏了那个美景，破坏了那个意思的、哦、永远记得、哦、人家爱我不是应该，不是理所当然的，是因为主的缘故才爱我。他可以不爱你，他可以不帮助你，但当我领受的爱的时候，我很真实，我很谢谢他、啊、不要让这个爱的美好的功课变成一个发怨言。怨言好不好？有以色列民在旷野除了拜偶像之外，最得罪神的是什么？就是怨言，就是怨言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有没有发过怨言呢？有，人是最会发怨言的动物来的，很多怨言。天气好有怨言，天气不好有怨言，对不对啊？很多怨言，就是怜悯我们啊，减少怨言。怨言什么呢？保罗在腓立比书讲过，凡是说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腓立比书讲，发怨言带来就是起争论，你怨我，我怨你，慢慢就争论，就争吵了，吵架了。啊，那个怨言原文的是什么字？你知道吗？你家里面有没有养个鸽子啊？没有养过。我们以前神学院养过。神学院那个后院里面一大笼的鸽子，啊，给吃那个乳鸽，但是也舍不得吃啊。那么难，在养的时候，院长很有意思啊，他安排女生每天去喂这鸽子，那师母被派着喂，那为了跟鸽子去玩，很有意思啊。但是你知道鸽子会唱歌吗？你听过鸽子唱歌没有？鸽子声音怎么唱的？呜呜呜呜呜呜呜！你去阿吉公园看看那鸽子，意思说只有叽叽咕咕。所以当你发怨言的时候，你在叽叽咕咕。礼拜堂满的都是叽叽咕咕，好不好听啊？烦死了，对不对？不是唱歌哎，那埋怨的声音，所以不好受。就是怜悯我们哈，我们不要彼此款待，不要款待到一个地步，彼此发怨言，就变成怎么样？变成误会了这个爱心的。第三，要彼此的服侍。怎么服侍呢？要照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。往后第三点就是继续这个后面的第三点，服侍要彼此服侍。我们要服侍神没错，神你看得见吗？我们看得见神吗？看不见。所以我们的服侍是坐在谁的身上？坐在人的身上，坐在人的身上。借着服侍人表达我们对神的服侍，要借着我们服侍神的心来服侍弟兄姐妹，明白这个相互的关系吗？啊，我虽然服侍你，但是我知道我是坐在主的身上。所以一杯凉水给小子喝，耶稣怎么说啊？你虽然坐在他的身上，但是主说已经坐在我的身上、哦、反过来，我是一个爱主的心来去爱我的弟兄姐妹，服侍我的弟兄姐妹，那就能服侍着意义，而且不是单方面的，是互相的彼此的服侍。我问大家这个问题，在礼拜堂里面可能我们比较少，这边在门里来很多，因为工人很便宜，请工人很便宜，所以如果去接送弟兄姐妹，某某区虽然人教会的预备很多部车，东区、西区、南区、北区啊，谁开车啊？请车夫，车夫可以给他薪水。你不能干肮脏了，打扫谁来打扫啊？请工人来打扫。诗歌本唱完了，没有人去收诗，收诗本呢、啊，然后呢，就请工人去做。那我问你，他们在礼拜堂里面也做，那我们也做，那他们算不算侍奉啊？ 你开车去接送，他也开车去接送，大家都是接送人，有没有差别在哪里？一个付费，一个是工作，你呢？同样那个事情，同样那个工作，但是为什么他不是侍奉，我是侍奉？用什么来衡量的？用钱来衡量？不是，用生命来衡量，用生命来衡量。他可能在哪边，也许得救，礼拜堂的师父慢慢带他得救也可能哦。但是他有薪水的，你试试不给他薪水，他能不能去载人？他没，不会去。那我呢，我去接送弟兄姐妹，有没有薪水？我问我们在座接送长辈的，有没有薪水给你？特别唱青港男团去接送，有没有薪水给你？没有啊。为什么我心甘情愿？因为生命不同。侍奉与否不是用金钱来衡量，侍奉与否用生命来衡量。今天我们的侍奉必定是清楚得救的，得救了才算侍奉，没有得救的不算侍奉。所以教会很多的事工，很多的需要得救的人去做，比方诗班，参与诗班敬拜，能不能不得救去唱诗啊？牧师这个人唱得很好哎，棒得不得了哎，不找他浪费呀、啊、但是他还没得救啊，站在台上算什么？明白我意思吗？某个人他唱得很好，他道德有问题，请不请他去唱诗？你站在台上你知道人就骂，这个人在站台上，那我也可以了，你明白吗？用生命来定规的，不是用恩赐来定规的，很重要的。各位姐妹，今年服侍找同工来做，不是跟他棒不棒，也不是看他胖不胖，而是看他生命如何，生命来衡量。也许他不是很能干，也许，但是那个生命很好，他的生命摆上去服侍就能够影响别人。一个人很有才干恩赐，生命不好，能不能影响人？会败坏人，明白我意思吗？求主怜悯我们啊、哦！教会所有，我们年底要同工出来，教会有新的执事长老出来，怎么去衡量？我们预备长老用五年，经过五年才要接八个长老出来，五年哦，久不久啊？生了孩子都五岁了。哦、五年哦，祷告啦，交通啦，去早餐啦，哎，我们常去早餐的，我、哦、还会享受的我们啊、哦、不过最近这两年好像比较少了，也常去 country inn 去早餐，早餐看见我们啊，去早一点交通、啊、祷告啊，啊每个礼有些礼拜六一起来彼此鼓励啊，五年神预备，那他们可能不是每个人恩赐都很棒，但是总有恩赐。重要的是判定他们的，用生命来决定一个人，不是看他多能干决定他。执事也一样，可能那个执事不是很有什么才干，但是奇怪哦，一会儿跟你讲这个问题啊。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啊，叫神的怎么样？神就将恩赐来给我们。用生命来定规，既然如此，用第三点就更详细的来讲这个问题。既然有服侍的，我们就在神面前有领受的职分。侍奉是恩典，也是个机会，但并非你不行，要记住哦，不是没有你不行。但是轮到我，应该什么？是个恩典，也是个机会，也是个机会。准备好自己，在幕后的时代当中，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你不要管他，我们要准备好自己，与人与神与自己的关系，侍奉的关系怎么样。那在这里第十十一节，请大家读一篇第十十一节。哎，我这里没有按章节哈。嗯，那这样的话从个人开始呢，个人要照 好，这里侍奉你领受的职分，在这里呢，要侍奉的时候要按照神的原则来去做。这里提到三方面，按照神的什么底？恩赐，按照神的恩赐来服侍，神给我们的恩赐。第二呢，按照神的圣言来服侍。第三，按照神的力量，给你的力量来去服侍。这是三大方面，从这段经文来看见的。第一，按照神的恩赐来服侍，看看你有什么恩赐，看看神有什么恩赐给你。有句话说，天生我材必有用啊。这个天我们让代表天父吧，天父拯救了你有没有用啊？天父救我必有用，也好哦，也不错。天父救了我，耶稣救了我，买赎了我，必有用的啊。看看我们在神的家里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，没有多余品在教会当中啊。我们希望人人有功，公公有人，一起来读。人人有工作，然后每个工作呢有人去做，好不好啊？好像只有两个人应我啊，每一个人都有工作，每一个工作都有人，没有人空闲的，对吗？那当每一个人都肯负起责任，弟兄姐妹们就不会有些人太忙，忙得不得了，忙得厌烦，对不对？分开分开，我很喜欢分多些给弟兄姐妹啊。你知道我有天崇拜讲，以前我们叫王长老、阮长老，我三个人，我们就好多年哦。啊，这个长执会我们轮流做主席啊，一人轮一年，一人轮一年，轮了很多年。啊，轮到我的时候呢，很多人很怕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怕，为什么？有很多人提意见，牧师，我认为我说好，派你做，所以很多人不敢提意见。一提我就派他做，为什么？既然你有这个看见哦，你应该比别人更有远见、洞见。既然你看得见，不派你派谁呀？我就派你做。所以慢慢了解了，不敢很多提议。那我派个好处啊，我派弟兄姐妹去做，彼此分担啊。不要你一提议我就做，你提议我做，我不是八爪鱼啊，我要分了，分出去啊，分出去我们就轻松过，专心以传道、祈祷、传道为事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，要牧师、长老们要预备神的话语、圣工，你既然谈看，派你做。所以像以前宣道联会挂国旗，有个弟兄说：“牧师，我们看这个教会挂国旗很有意思，我们都没有挂过，好，请你去做。”他是去三家借一套国旗回来的，后来看得不错啊，后来我去买一份回来啊。那是挂国旗有学问，你知道吗？中国大陆跟台湾挂在哪里，很讲究的，很讲究的。我们曾经有个这个故事的哈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讲到讲过了，忘记了。借回来我就跟台湾跟大陆两个国旗挂在副堂那个时钟。来看时间就看见两个国旗了嘛，啊，有弟兄跑来告诉我，牧师你知道不知道两岸统一是时间的问题？我就说不对，换地方，就换到后面一个十字架，看见没有？那个粗的十字架哦，挂在那边两边，我很满意这个，很错，十字架旁边两个，可能弟兄就跑过来告诉我，牧师你知道吗？跟耶稣同钉十字架，两个都是强盗哎。哎呀，第二句还问我，那牧师到底左边得救还是右边得救啊？圣规圣经没讲哦，所以后来说不轮流得救吧。所以你看见国旗哦，两面旗轮流挂不同，中国大陆跟台湾两个旗，有故事的。那个弟兄提醒我说派你去做这个事情，派分出去工作啊，我们自己就轻松专心做好，每一个人都要专心做好。你说工作做得好不好？他比我们一个人担负很多更好，啊！我不晓得你们明年度谁做主席，聊天做主席的时候，你要做个轻松的主席， 分出去啊，让我们真的彼此担负。哎，慢慢担当多的时候，他有在预备好同工了，我们所有都又成说全民皆兵啊，快服侍神。不想做到只要几个人做到半条命，不是，一起来动，整个教会动起来。我感谢神，我们教的每个很多人服侍。以前正果牧师来我们教会讲到，都看见哇，里面大堆名单服侍，他很羡慕我们教会，因为他说他总动员服侍不简单。感谢主，我们慢慢已经操练好了，让神帮助我们啊、哦！那按照你的恩赐，好好祷告，各位姐妹，神给你什么恩赐？天生理财必有用，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的，没有的。好好祷告，神啊，我要服侍你，请你告诉我，我的恩赐在哪里？摆上我，既然你拯救我放在教会，我绝对不是多余的，不是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有没有讲过这句话？有啊，得罪神你知道吗？哼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，那你来干嘛？明白吗？不要得罪神啊、哦，非你不可。很多事情神要你，教会需要你。好了，既然讲到恩赐的时候，恩赐有什么方面呢？我个人了解，有先天性的恩赐，有后天性的恩赐。怎么讲呢？什么叫先天呢？以生命为例，先天就是你得救之前你已经有了，后天就是得救之后你才有的。先天就是得救之前有些恩赐，你有没有？比方说，有些人很会弹琴，还没信主就弹得很好，这属于先天还是后天呢？先天的，本来就有了，本来就会了。不，我信主之后，我将这个恩赐分别为圣，我不弹世界的歌，我弹侍奉神的歌，敬拜神的歌。在马尼拉，我们那个兄弟团契有个弟兄在 Light Cup 弹琴的，弹得非常好，出神入化，弹到不必看谱，给他什么音调他弹，都是弹世界的音乐，弹得非常好，是 Broadway 那种啊，弹得很好。但后来他信了耶稣了，他去 Light Cup 可以赚很多钱，但是晚上兄弟传奇聚会的时候，他不去上班，不去，慢慢上班的时间越来越少。越来越少，他感觉那个场合不是我去的，那个世界的地方不是我去的，乌烟瘴气，钱很多什么用？后来慢慢他的工作都辞掉了，教会找他事情一定来，让他的恩赐奉献给神，那这是先天的，但后来分别为圣。有没有人很会唱歌？有没有人很会教小孩？本来就会了，信了主之后，我让这份恩赐奉献给神，教主理学，教孩子。你看看看看看你有什么先天的恩赐，得救之后用在对的地方，用在好的地方服侍神，分别为圣，这是先天的恩赐。后天的恩赐呢？你信主之前没有的，信主之后问着需要，慢慢操练出来的，你就有了。后天有没有这种恩赐啊？有，比方领唱，你不信耶稣有没有机会领唱？有没有？你只有机会炒饭。没有机会炒菜差不多嘛，但是没有机会去指挥领唱，没有。那信主我学习啊，我感觉哎这个服事不错，神啊我要学，付代价，哎慢慢就懂了。比方讲道，不要讲别人信我，我信主之前会不会讲道？讲话就会，讲道不会。不要说讲话，对着大庭广众讲话，我怕得要死，很害羞的。我很记得我刚刚在得救的时候，在团契青年团契训练人侍奉嘛，就排我去领唱。我看见哥哥姐姐领唱很威风哦，哦啊就威强啊，轮到我的时候手不听话的，手举不起来的。原来在台上不简单的啊。后来我们因为年轻的教会嘛，很多侍奉的机会，传道人安排我这里主力崇拜做司会，我第一次做也是最后一次做。因为我对着麦都没有声音，传道人给我气死在后面，听不见我讲话，那这个人没用，不排他啊！我也不怪他，为什么呢？我不争气，没有声音，啪，连抬头看人都不敢，啊，哇，很紧张，很紧张，这口是干的，手是湿的， 好紧张。后来慢慢讲到多了，啊，口是湿的，手是干的，对不对？慢慢操练出来啊。我记得院长告诉我们，你去怕讲道，你去练啊，去练习付代价，讲章每一个字都写出来，好好准备，胜过讲道的惧怕，就是做好准备。他给我，他好好写好。你怕讲得不流利，然后早一天，早讲到前一天，找在后花园没有人的地方，对着可树大讲，对可树来讲，保证没有人批评你。讲啊，讲到你这个口比较顺，去讲吧，慢慢这样训啊，慢慢讲，这不怕的，就是怜悯我们，后天可以栽培起来的。我看很多弟兄姐妹在服事当中，以前不懂的，现在懂了，属于后天，好吗？好好祷告啊，神让你好好愿意服事，好好用你的恩赐去服事神，越操练也越老练，越多用。开车也是，开得多你怎么样？叫老练了。侍奉也是一样，记得礼拜天跟你讲吗？爱主越来越单纯，侍奉越来越老练，记得吗？越来越老练，你的恩赐越用越好，用越好。你的钱也是啊，你钱如果不用有没有用啊？有用，有用。好，能够用的钱叫财产，不能用的钱是遗产。没有错哦，不能用的钱要来遗产，能够用要用。恩赐也一样啊，你要看你恩赐是遗产还是财产呢？而且蹲着很多恩赐不用，要用，用越用越好。开车也是越开就越好，你不开就麻烦。好，哦，我在马尼拉开车好恐怖，开车，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开了回去我不敢开，以前开惯了没事，跟了这些奇怪啊，没有像碰的奔吧都奔吧，而且抢位的结果很少碰见。我们说什么很狠的开车啊，你不降到你没路走的，红绿灯是用来示范的，绿灯没用的，没有车的话就叫冲过去的，是这样。但是我做牧师不行啊，乖乖停啊，后面的人叭叭叭叭叭按你，没有车还不走。那回来美国段时间回去不敢开，吓死我。但是在那个乱世里面呢，你开惯了你就可以。侍奉也一样，越用越老练啊。所以有一天你要侍奉的，有侍奉领导你，有同工要找你，有牧长要找你，有主席要找你，不要推迟，把握侍奉的机会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按照好好来用。第二呢，按照神的圣言来服事，所以不但有方法也有原则。你很好的方法不合乎圣经有没有用啊？神不悦纳。按照圣言就是神的话语的标准，圣经是神的标准跟原则，所以不单是我们想得好以为好，也需要合乎圣经的原则。圣经是我们彼此服事的一个界限，一个标准，一个 standard， 带领我们不要冲过离谱啊。世界很好，那来到教会的不行，在外面可以，在这里不行。有些话在外面可以讲，在这里不能讲。在外面有些态度，人家怎么对付你，你对付他可以，但在教会不能够这样做。我们情愿吃亏，就是有原则在里面。侍奉的好有原则，啊，求主怜悯我们啊，以着圣言，所以圣经要守咯。圣经的原则在哪里？第三，按照神的力量给你服事，不但有体力，更需要有灵力。撒加利亚有句话很好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就是帮助我们啊，不是依靠你的力量。有时候你感觉没有力量，依靠神，神给你力量。很多短信的弟兄没回来，有时候传福音传得好累哦，已经没力量去讲。我还记得重新找自己一个姐妹回来，哇，传福音带细律讲到没力，一天过累得半死。哎，看这个学生他愿意听，他只看他自己看，你自己看吧 ，follow 自己看，看完之后信不信啊？他信就奇怪哦，不用我讲，他自己看都会信主，为什么呢？靠你的力量吗？不是，神的力量，真的超过你所想所求。你以为不可能， 神有可能。反过来，有时候你以为很棒，其实神不做工，一点效果都没有。你只管去做吧。还有摩西怎么告诉你，你的日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定。我很喜欢这些圣经，这些圣经很简单的，但是里面的意思很深奥。你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定如何，是神的应许。神给你怎么样的日子，神一定给你足相同的力量去应付你的环境。你的日子不一定一帆风顺，可能是很多难处困难，但神同样给你力量去面对。很喜欢这些圣经，就是帮助我们。神有一天如果给重的责任交给你，你的日子如何，后来他应许你什么，你的力量也必定如何。你所担负的工作不会超过神的力量，也不会超过神的恩典，永远记得不会重过。神给你多少的负担，神就给你多少的力量。神给你多少的托付，神要给你多少的力量。不用怕，只要凭信心依靠神，用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好，结语：行事为人只要对准目标，信心坚定，让神可以在我们在凡事上应耶稣基督得荣耀。世界无论何时终结，没有人知道，但只要我们随时做好准备，我们都会无怨无悔。好，最后你看经文前后做个对比，它以什么为开始？万物的结局为开始，以什么来结束？你抓到我的意思没有？世界是短暂的，但是神是永远的。人一切回过去的，坐在主的身上有永恒的价值。他用这个来完成他这段经文。没错，打开眼界看看世界，结局尽了，有结束的一天。但是在神里面没有结束的一天。什么叫永永远远啊？没有结束的，没有结束。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，对吗？好好抓住神。世界怎么变不是你掌控，世界有一天末日，万物都有天终结，但坐在主的身上有永恒的价值。这个什么，这个启示录14:13，圣灵说你要写下来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怎么样，有福了。他们死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，多美呀！有人离开了安息了，但神应许说做工的果效会随着他们，很宝贝。为主所做的有永恒的价值。万物结局尽了，但是神是永永远远。求主恩待各位，低头祷告。谢谢天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一同来查考这段经文，很熟的经文，但每次都读的时候，求圣灵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当中，不但明白，又愿意乐意遵行，在服事中，在家庭中，在工厂当中，在教会的服事当中，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谢谢主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